不服正法先生讲到正三经之之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三经只知菩提无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只知菩提无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说法转读在皈依法心上面。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弥勒如来尊者的传记。所以如果大家看完整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看这个，两三册，一般有一些是三册吧，三册的那个比较完整。有些里面可能写了弥勒如来尊者传，但是事实上面就是其中选了几篇这样的也有看到。所以张成基博士翻译的这个比较完整，里面还有就是道歌集这些也都有，所以修行的时候确实是能用得上，所以希望大家不只是听一个故事而已，就是里面充满了这个修行的这个窍诀啊，所以有很多珍贵的法门，所以说尤其是说。道歌这种的方式容易记在心里面。所以传统上面印度的话，这叫多哈和我们藏语说的 ngur，和中文里面说的道歌是一个意思。因为它变成一个寄颂，那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修行的体会而来的唱的那种，从体会和经验当中唱出来的这个道歌，或者是就叫什么呢？正道歌，因为有一定的正悟，不是随便乱唱的，所以这个呢，就很珍贵，大家把它就是不要看作是我们只是听一个故事而已，这样子。这世界上故事很多，但是成佛的故事应该少的。然后，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成就的征兆，怎么样的一个内容？成就的征兆呢，是说，首先说礼敬上师，就赞弥勒这吧，弥勒这吧尊者在洪崖，顶虚空宝。虚空堡居住，虚空堡居住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不仁的地方来了一些饲养牛群的人前来朝礼尊者，说道：“请您开示一些对我们身心有益的法药。”这样子问好，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然后尊者就说：“你们要学佛，就应该像我一样，首先舍弃违反佛法的行为。”然后其他人就问到说，什么是违反佛法的行为呢？尊者一个也是一个寄送的方式来做答。 施主众人切谛听，无有异议之作为，内心不喜之奉承，毫无顾忌之空谈，此三违反佛法，此三违反佛法性。所以这里面说到，就是没有意义的作为，那当然，这上面要不然就是走向解脱的机，这个福慧资粮的某一种的，就是智慧资粮，或者是说福德资粮的这样子有意义。当然，那没有意义的，就是种种的，怎么讲？对解脱无意，对趋近于成佛这上面无意，你的种种的事情。所以说，内心不喜之奉承，然后毫无顾忌之空谈，所以有很多是那种，这表面的那种的功夫啊，这类的，就是，说很多言不由衷的事情啊，种种。所以，然后我就把这个道格心念完吧，我已彻底舍弃之，如若能舍业善哉。眼界狭小之上师，不具信心之徒弟，不持密戒之兄弟，此三等人为佛法，我已彻底舍弃之，如若能舍业善哉。所以这个上面跟修行的戒有关的内容，就是修行的资质一样的，就是师父有师父的资质，那个就弟子应该有怎么样弟子的相，具相的德的这种的，就是法师有这个法师的相，弟子有弟子的相，修行有修行的相，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如果没有满足的话，应该彻底舍弃。然后说时常争吵之夫妇，须常辩责之劣子，娇惯狂慢之仆人，此三等人为佛法，我已彻底舍弃之，如若能舍业善哉。其实这个一般，就是家庭当中呢，就是首先家里的和睦很重要。所以生意也好，很多上面如果有很不顺啊，这样子的话，有时候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种，怎么讲呢？工作有些人找债，就是因为工作和这些的问题，有些可能是健康的问题，有些是感情的问题，有很多有些是怎么样管教孩子或者是孝敬老人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就是怎么样存、怎么样花的那些这一些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争吵。有些是自己的习性带来，没有什么事情都有很多怎么讲啊？烦恼的事情自然而然油然心，就生在心头这样子。所以有些当然就是说有很多孩子不容易管教这样子，可能就是就是类似于就是家里的种种的这种的纷争啊、问题啊之类。所以还有一些呢，当然过去有些人里面有这个。家里面有帮佣啊、干活的仆从啊之类的，所以这些之间呢，诸仆之间有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所以，当然这个里面呢，弥勒日巴尊者的意思是说，有这个真正在修行呢，这样子的话很重要，把这家里的事情也要处理好，也很重要，把工作上的事情也尽量处理好，然后带着某一种正向的心呢。去服务于他众，然后从自己的人身边的人去修起，这样也是很重要。工作的同事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也好，应该有一种的和合。那修行的道场里面来讲的话也一样的，就是法友之间不应该倒闲话，不应该就是相互伤害、相互鄙视、相互揭短这样子，应该有这种和合的珍贵很难得，好像就是累生累世以来还有未来没有解脱之前都有关联的一些法友，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应该有一种的就是 兄弟姐妹的某一种的情怀一样的去修行，那师徒之间也是一样，有一种就是真正的为了解脱而去就是结这个缘，有这种的愿心了。所以在行为上面，就是有些习惯了放逸自己的身与意的话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没有意义的作为，就是不是发自内心的那些种种的空谈啊，无就是空话呀，种种的奉承啊，这些上面就是以这种方式，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教诫，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就是常常躬身自省当中呢去学习。然后就施主们听了这些以后呢，就是升起静心，然后各自返回自己的住处。所以另外一次是说，有一阵狂风把弥勒日巴尊者吹落到大悬崖的这个下面了。当然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洪崖顶虚空堡，这个地方是具体没有见过有多高的这些地方，但是不论如何就是吹下这个悬崖，然后挂在一棵树上，身体紧插在树枝上，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应该说很恐怖。所以这个在这里在说什么呢，在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说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战胜了身体的某一种的局限，和当然内在的成就得到就是一地二地这样逐渐的往上菩萨的国位有了以后呢，就身体不再是一个障碍。有人昨天的我们讲课的呢，后来又问到说，我们昨天不是讲蛇吗？蛇是真实的呀，它你的肉身是真实的，它咬你然后放毒的话，你的疼痛也应该是真实的，这样讲。这一般世俗想来讲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仅仅是想一下空性，可能还是不会说直接那个毒药就没效了呀，或者是，但是降低疼痛，这个一般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就是哪怕是你转移注意力都有这个效果，但是有这种禅定的功夫，这样子的话，一些疼痛啊就是降低的。这个我们上一次在其他时候也讲过，就是入定的这种深度入定的能力有的话，它能够就是大幅度的减低身体的疼痛感。但是另外一些呢，像弥勒日巴尊者这样，就是天上能飞石头上随时留下种种的手脚印这样子的人来讲的话，已经没有这些真正的身体上的局限。所以有些有穿墙啊什么有种种嘛，然后可想而知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色身的这些障碍。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些成就者当中，说成就红身光身种种变成这样寄生当中呢有这些成就，所以跟这些呢就是心灵的对于真谛的就是证悟吧，实相的证悟有关系，然后通过心转化了色身，主要是这个。所以这个在四种持名里面也讲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说，弥勒日巴尊者已经就是战胜了这种四魔嘛。所以说意思是说烦恼那个烦这那这样讲吧。运魔，比如说无运之魔，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把这个色受想行识这种的感受和对境啊，从肉身到心里觉得很真实的这个就是没有证悟前呢，还是会有这种怎么讲呢，它的某一种的真实的执着的那种的习性在，所以这个很强大，所以显现度好像是真实的一样，所以哪怕是我们把梦当作是真实的时候，梦里面也会有这种类似于疼痛啊难受啊这些种种的，所以类似的这个是一个。然后烦恼魔的话，主要是因为这些根源上面来讲的话，还是贪嗔痴的推动，根本上面是我执的推动下就是造成的这种的力量的呈现。 所以造恶业呀，或者是在纠缠的更深的这些程度上面就是难以摆脱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贪嗔痴的这个习性就是轻重不同吧，但是轮回的众生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习性。然后四魔的话，就说人都有某一种的没有了解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或者是空性的种种的这种的教法上面，并没有真正的死去，这个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人都贪生怕死，而且希望恒常，不希望无常，希望是一种可以把握的有身份的单一的东西，不希望是复杂多变的这种的，希望能够把持而不想能够不想失控，所以这一类的一些习性上面的有的，所以就是意思说，生命就是好像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当中，轮回当中呢，就是生老病死当中呢，就是生死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尤其是死亡，生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什么，很多人应该不记得，但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多多少少每个人，尤其是病老的时候会逐渐加重，所以这个部分。然后天子魔的话，就是说，天子魔以前我们说的那个，这个天魔，这样单独讲那个也可以。但是另外一种意思是说，我们与种种的感官的一些享受上面的一些执着和习性很强的情况下，贪执于这个眼耳鼻舌身的那些感触，感官的享受和这些上面的。然后可能为了感官的接触或者是这样子的习性呢，导致很多的罪业，或者是习性难以就是把握，所以小弥勒日巴尊者的话，像这些四种的魔或者是四种的障碍已经战胜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从这里面讲，是有一阵风吹过来以后，尊者落到悬崖下面，挂在一棵树上面，就身体竟插在树枝上。然后徒众们见了大惊失色，赶过去抢救，可是尊者的身体一点都没受伤，好好的坐在那里，然后就唱了这个歌，说狂风吹我坠悬崖，无心深插树枝间，全身疼痛正难当，空行于我刹那间。所以这上面这意思说，就大家能够理解这些嘛，所以肯定不需要太多做解释。但是意思说，狂风把我就是吹下山崖以后，树插在这上面，就身体有树枝，这个以后应该是一个全身正在有疼痛的这个时间嘛。但是有这个空行魔，空行的这个现象，因为空行的这个观念呢，或者是了解的话，也可以理解成那种的类似于就是本尊式的空行这种的。但是另外一种意思说，好像你了已经超越了这种吐水火风的那种自在于吐水火风的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是不一自一的一种，就是我们在一些元素里面讲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五种无大嘛，吐水火风空，我们这空性指的是这种，在一些层次上面。当然也有些讲到，就是说身体受伤的时候，天然的这个甘露一下来就是愈合了呀，或者是某一个佛菩萨的加持下愈合，这种的也有讲的一些。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次呢，就是说，我看，说尊者好像从山顶，以前我知道很多闭关的地方那些山呢，有缓一些的，有一些是极其陡的，或者是这边比较缓，但是那边的很陡，非常陡。以前就是去过一些就是山洞嘛，有一些修行的地方，然后看起来这边的坡比较缓，有些寺庙也建在这样的地方，因为有一面是可以爬上去的， 但是刚好另一面是真真正正的峭壁，如果你不敢在那个崖间呢就站着，可能就风大的时候还怕吹下去，或者是风从逆向的方式一面吹的时候，你都感觉那个压力特别强，那种气压，这样子。然后有些呢就是趴着，就趴在那个山脊上面往另外一边看的时候，就是那种的鹰啊，那些都在底下，在你的眼皮子很下面的地方飞来飞去的。所以，像沙琼那个以前宗喀巴大师出家的地方嘛，那个寺庙也是这样的一个寺庙，一边是比较压迫，一边是断壁。然后，我们家乡那边有一个，就是密集金刚，不是那个，大乐圣乐金刚的一个圣地，那边也是这样子，就那另一边呢特别闲。所以说。尊者好像从山顶上面失足落下去啊，地面上途中呢赶紧去，然后所以说那他们弟子以为可能就弥勒日巴尊者已经好像那这次应该就真的太可怕了是吧，这样掉下去的话已经可能就是入灭了，那要寻找他的这个身体嘛。然后到底部的时候发现就是弥勒日巴尊者还活着，然后不仅活着还是对他们有这个大笑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好生生的就是坐在这个地上了，然后说徒众们问说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尊者说啊，这个双运雄鸠展红翅。双运雄鸠展红翅飞向红崖顶上旋，忽而坠落深谷底，如是玩耍戏徒耳，就跟你们开玩笑的这样的一说，轮回涅槃二解脱，空乐本面自认迟。所以说双运的这个秃鹫展开这个双翼，就是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明空双运的这个秃鹫展开的这个翅膀意思，所以它有明空的这个就是双运的这个真量，非常的就重要，在这强的像一只鸟单只的翅膀的话没办法飞翔嘛。所以说那我们禅修的时候呢，主要指的是应该对于要升起对于这个现象的自信的一种的了悟啊，应该从这个就明空双运的这种角度去了解。单有这个某一类的空性的智慧是不够的，或者单有某一种明性的这种了解，或者是这个也是不够的，应该是明空的这个就是说明性的本质既是空性，然后说这个空明无别，明空无别，或者是这样讲，空性的显现当中呢并没有真实，但是并不代表不能够显现，就是所以说并不是一切什么都没有，而是说空中具明，明中具空，这样子，就是这个叫空智双运，或者是就也是明空双运的意思。所以说要悟的这样的一个双运的能令我们就是从轮回当中解脱，所以用这种的寓意，空了本面自认迟，所以应该这样去修持。所以这时候飞翔的这个里面说红颜，对这个对，没错。所以说这个从红颜顶上飞到深谷里面去的，我只是给徒儿们就是开了个玩笑嘛，是吧，说所以他其实也是说这种命空双运的证悟的这种境界吧。也是一种加持，是，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离于烦恼障和所知障， 的一种的圆满的自在。所以既有离于烦恼和所执障的，能够就是从罗尼二边当中呢，或者是局限当中超越，获得这个寂静的圆满的大乐之类上面。然后那另一次呢，就是说徒弟们在这个崖窟的这个底部说啊，就是在崖，我看尊者坐在崖边上，一个女孩子是在悬崖上经过，看见了，不仅大声惊叫，不要坐在那里，太危险了。尊者不理，默坐如故，就不动了。不一会儿，崖边就是这时候应该是在一个低谷当中，就是他们在石崖的底部，所以一位弟子呢跟他说，请你就是不应该待在这个地方，太危险了，就是应该离开嘛，太危险了这个地方。但是就是尊者还在那里面，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发生一些坍塌，就刚才是坠落嘛，这一次是坠，就是坠崖这些以外，这一次是这个就是类似于塌方一样的，上面的石头垮下来。所以那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目视落下的石头以后呢，手指我看就上面说对，石头这样嗖嗖的这些碎石落下来的，坠落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尊者高举降魔的这个手印呢，这样子，然后石崖呢突然是大崩溃，沙扬四散，飞扬，沙石四散飞扬，所以。就是徒弟们见状不禁想到，糟了，这下师傅要受伤了，急忙跑过去，使尊者安然如故，又唱了一个道歌。就以前尊者就是喜马拉雅那个我们说的那边是高山峻岭，崇山峻岭地方的，那边是非常危险的山区，可能在像我们家乡那边那些山，在那边喜马拉雅山区的那个山和那些陡峭和急流纵就是骄纵的这种的纵横呢，或者是悬崖峭壁那个相比的话，完全没办法相比。我们那边是地势还是就相我比较缓的，有个别的地方是比较有这种怪石那样子，就是高山呢这种的。但是像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些地方，以前有很多人在就是去印度呀、去尼泊尔呀，就是没有护照的情况下跑过去的嘛。所以据他们讲的话，因为我自己没有看到过，但是据他们讲，那边很危险，非常非常危险。他们要用，有些时候用绳子呀、绳索呀，相互就是牵拉这样子牵引，先下一个，其他人牵着，然后后面一个一个这样慢慢下来，或者是搭一个活口，从树上怎么怎么样下来，然后去掉那个绳子，这样一些做法有。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唱道歌的时候，修士此生似献花，夺命红颜欲宰杀，空行驱魔来迎接，从此无惧妖魔众。所以这些都是生与死的考验一样的，事实上面有一点就是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就被一般的人说你站在一个楼房的顶上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是如果是这个楼顶的沿边的话，那就看见下面这个很高的话，那就一定是害怕的，所以人愿意在栏杆里面呢，或者是这样子。就所以在这里面呢，所以说身体犹如这个花朵一样，就是岩石分质的这种崩塌，犹如想要就是害命的花的这种是怎么说的夺命，就是这样子一些想要夺命的这个石头吧。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空行来驱魔，就是迎接 来迎接，就是出现在尊者的这个身边的。这些石块呢，没有落在尊者身上，然后说我不惧怕诸魔，他们永远无法对付我，造成障碍，对我造成障碍，但是说无惧于这个魔妖魔的这种的伤害嘛，要抹杀这些的。所以这时候呢，就徒众们也有这个嘛，就说啊，那尊者你就是提问说，岩石崩裂，身体坠入坠骨插在树上，可是你一点都没有受伤，这是什么缘故呢？然后尊者说，因为我已经转五蕴成红光身，正烦恼即佛智，就是我刚刚说的，之前有人问我也给一个居士发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尊者已经对现象的真实自信的了悟啊，使得他已经对身体上面的没有实有这些上面完全了解，如同这个彩虹一样，就红的这种我们说的并不具真实，它是一个短暂的这些合的现象。所以对这个上面呢，不是一个知和正有差别嘛，就是烦恼专这个菩提啊，烦恼即菩提这样的这种方式，然后烦恼固然转化为智慧，身体如同彩虹一样，就是对于了悟或者证悟的这个层次已经到了这个状态，那现象都是无声的，就是圣解已经有了，所以不再有这个细论分别执着当种种的这些状况，所以说战胜四魔是理所当然，所以就是以这种的方式，通达本来不生而确证无死，就是这里，然后八法尽弃如尘土，就是说这种的证悟已经就是吹散了世间八法的那种的习性。四魔胆寒皆此伏，所以这个四魔呢，这时候呢就是变得就是调伏，所以我已证得这种的境界呢，才能如此的，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讲到就是战胜四魔的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四魔的内容了。所以为什么能这样呢？就是这个缘故。然后徒众们问说，那么你是否降服了四魔呢？那这里就进一步问到，弥勒日巴尊者就回答说，就是是这样子，就是可以说这样吧，他就比较那个客气嘛。我的传承在未来13代中绝无魔鬼能作乱的，所以基本上是这种的回答。已经战胜了四魔，所以在未来的13个传承当中就是没有这个作乱。所以这个其实主要的内容就在这里。然后一天呢，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内容。天从魏晋来了一个修行密宗，就是密宗修行人前来朝见这个尊者，说：“塞文热巴，问道，你们魏晋有怎么样的成就者呢？”密行者回答说：“我们有成就者，天人对于为他就是送供呢，所以。”那弥勒日巴就说，这种的，尊者说，在我看来，这说不上是成就的人。塞文热巴问道：“尊者，你也有天人为你送供吗？”然后尊者就又另外唱了一些歌。这道歌说：“洞见，心至体性矣，无明暗暗得消除。” 因此空行显圣相，法界法心界中无可见。心亦不作空无想，自心自成自明朗。此时空行为说法，上师教言，上师言教无伪损。空行有时亲受记，殊胜共同皆成就。一切所需今生得，以此并非成就真。一切所需今生得。所以基本上这个上面就是说，所以要证的不是那种的着相的一些现象啊，说这个是天人，这个是非人，这些在就是恭敬我呀，供养我啊，或者是去怎么样，是变成仆从啊这类的，这个不见得是真正的这种就是成就的这种人的确定的这个标准的衡量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就是用这个来衡量的嘛，所以说应该从这些上面就是洞见心性上面，然后就是无明安处消除，然后因此呢就是显现空性的圣，我看因此空性显现相法界中无可见，对，主要是还是在空性当中，一切像什么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一样，从这个角度去想去看。所以不做这个不做这个变质的这个自心自成自明朗这样子。所以就是那达到这样的一些修行的境界的时候呢，就是空行目如果这样子就是展现了，或者是说认为这些都是得到洗涤啊，这些脑一种的观念有的，所以我看就是空行有数据说你已经得到了数生共同不共同的成就啊，这样子所以说并非正的现象真如的这种的究竟洗涤，如果从这个相对的这个层次里面说，有种种的这些圣迹呢出现，这个只能说明可能某一种的修行当中的暖相啊，或者是这些有的，但是不是说决定性的一个标准，比如说见本尊的话，也有种种的见的这个差别，就这样讲。然后密城行者问说，用什么样的譬喻或象征来说明信心的状态呢？然后尊者以歌的方式来就是再一次回答说，信心本来无声，就这个就很重要嘛，所以就讲的是见性比见相要重要。那信心本来无声者，任何譬喻难表述；信心本来无灭者，未入正悟未悟之人譬喻多。以物之人与心性譬喻实体均不说，烟欲道断心处灭，心灭传承加持胜其灾。所以这个就到了拈花微笑，像那种不是有典故嘛，说这时候就是超越了一切能说所说能全所全这样的一些状态，这是我说正悟的一个状态。所以密城行者听了以后呢，就是吸气顿断，对尊者升起了不疑的这种的信心然后尊者呢就摄受他为这个徒弟啊，然后传授于其他的这种观定窍诀，观察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观修以后，他终于成为一位就是有证悟的这个杰出的密行者。这个部分所以无明暗处 所以这个事实上面在这里有讲到说，虽然有时候可能在这些，就这样说吧，就前面的那一段里面的话，就是说上师给予的这种的窍诀，让自己已经见到了就是心性这样子的情况下，去除了心当中的一切的这种懊悔啊，或者是说愚痴这些已经不存。所以空行母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空行呢，种种的显露，这样子说呢，就是说在没有任何执着的这些实相当中呢，就是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相，没有那种的，就是执着于四种相的这些，我们在以前的一些里面讲过。所以如果就是以前说。弥勒日巴尊者也有嘛，说上师是经常见的，但是本尊没有见过，所以有一次是说本尊我就选择见本尊开始，还是就是上师开始这样，就是受罚的时候呢，弥勒日巴就以前说那可能师父呢就经常见的，那应该是说就是本尊的话很稀奇啊，那但是这个本尊呢，就在他这样说完的或者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融入到他的这个你上师的这个身相当中有这样讲，所以在这里当然没有这一部分，但是说曾见到这个本尊的面容的话呢，但是就是唯有上师的这种教诫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所以我已经证得共同不共同的这种悉地啊，对于实性的这些了悟超越，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所以共通不共通的这些成就里面呢，见到就是心和一切现象的，就刚才讲的明空无别的这个自信呢，那这个就是说，圆满正当觉，或者是就是见到这个终极的这个境界啊，其他的一些加持啊，或者是这些有某一种的能力啊。有一些其他的非人、天人的保护，或者是就是之类的，得到世间的某一些长寿、健康、财富这些的话，是那种就是暂时的，不是究竟的共通的一些部分。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心，并不是真正的存在，所以说，是无生无灭的，在每一刻这种的刹那当中呢，心都有这个升起某一些，一般来讲的话，就会升起念头嘛。但如果你仔细去观察这个心的自信的时候呢，本性的时候呢，然后就会知道说没有具有任何实质。而且它是就是没有生，也谈不上是就是灭嘛，所以你已经就是无法找到它的任何位置，或者是就是用色法的这种的特征去找的话，找不到，没有任何的例子可以比喻预示这个心，也没有任何东西跟它一样，心呢不生不灭，唯有只是正的的方式，或者说就是了解什么叫不生不灭和非常重要，所以悟得心性的时候才能了解的，主要是。所以除了心本身以外，就关照心以外，外显的任何东西的嘛，都没有能够就是用外显的东西来真正的把心，就是作为心的这种的势力啊。没有别的东西能够作为这个，是的，所以是说有很多比喻是可以的，但是这些比喻呢，就是也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要用石头是那什么，用手指指月一样的那个方式而已。 所以而且或者是非常纠结于那个就手指的这个怎么怎么样的，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出发。比如说你到拉萨，传统当中我们喜欢用拉萨的比喻嘛，拉萨的圣地。如果你要到拉萨去，然后就是说一些快到的时候，那有一些这个路径呢，这样的话那样的话都可以到，有些乘这样的工具乘这样的也可以到，那样可以到，但是前期的一些阶段呢都是就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但是现在有很多问题是说前期的一步都没有往前真正的迈出去的之前呢，在谈论最后到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是到达机场了，到达火车站了，到达了车站了，然后我是坐三轮车吗，还是坐这个汽车，还是打的，还是有人来接我，就是好像在讲这种的最后的阶段，我是翻过这个山吗，那个山，那种的感觉。所以这些上面呢有一点就是太早了，这个可以到时候随顺的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前期的那些看得明明了了的可以走的那些路呢，还没有启程的情况下谈很多那些的话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这个是说宗派的一些见解上面了，格鲁派是这个看法呢，就尼玛派是这个，有些里面就是这个传统上这样，那些就是不一定说一开始都要全部搞清楚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修行到了，其实很多方面一通，就其他的地方都通了，所以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描述外在的物体啊，这些现象啊去看，但是心的话你需要修行，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就是心的不可思议种种的这些就超越了理论的推敲啊，或者是言语的表达范畴，所以根本上面来讲的话应该是得到就是传承上师的加持，自己的信心。这个上面呢就说就是说每一个众生都具有佛性，但是从种相来讲的话有很多不同的种相，有一些是菩萨道的这种，有些是声闻缘觉的，有些可能是比较怎么讲呢，不定的种相，有些是比较那种的怎么讲呢，解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希望的那种的，就是就比较断的那种的种相。所以说那断种相有什么特质呢，那就是说人的心当中呢，就是说对于善法没有希求的心，对于众生没有慈悲心，对于就是轮回没有出离心，对于做错的事情没有那种知惭有愧的心，然后对于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好像是说就是任何一个行为那种的前兆上面的这些关照啊，这些都好像没有做错了也无所谓，或者是那种的心的话会有一些问题嘛。所以基本上是这个内容。看一下现在时间呢，那在这里只是说大家就是修行的时候呢，说这个就是经常祈祷传承上师，然后增强这个信心了，有信心。刚才那个里面其中一个就叫有信心，很重要。这个一直有各个作用，但是人会想说，这信心不是你想有就马上就出现，想没有就马上消失的，而是基于某一种的习性，基于某一种的理由。所以这上面要自己关照以后来逐渐的就是调整，这样子。然后如果有做的不好的话，也要及时的忏悔。知惭有愧还好，有些人就是做任何恶的事情、坏的事情，但是心里面没有愧疚的心，对外没有愧疚心，对自己内心没有愧疚心，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不知道惭愧，不知道忏悔，这样子的话，那心的改变就非常的僵硬，非常不容易。所以说，事实上面这个当中是说在鼓励。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缘起，就是说 战胜死魔的这个教法，应该每个人都能够战胜死魔。总体而言的话，像刚才讲的有各种的种相啊，这些和这些里面的特点，但是甚至上面本质上面来讲的话，基于有佛性，他们的这种种相是会变的。你也可以把小乘的比如说声闻缘觉的乘的这种的因缘的人呢，或者是不定的这个种相的一些呢，也会逐渐的就是往越来越菩萨的这个成就佛果的这个方向上面就是变化。所以这个断的这种种相的话，它不是永恒的断，也不是，它是还是会有这个机会，但是成就的或者是解脱的会时间和这些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都是菩萨的这个种相，都能够早日获得自在解脱。那另外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里面呢，也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教戒修行啊这方面的，我们没有都讲，都是挑着一些内容啊。一开始的时候想大概的泛的说一些，但是后来又想了一下，里面的一些道格真的很精粹啊，所以大家就是讲一讲的话是有好处的。但是可能就因为后面的就是尊者往生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回法界也好，或者是说就是他有显现上面是显现有人就是害他，有这个基于某一种世俗的那种的习性比较强的修行人呢、啊，是里面是一个个性嘛。但是这些讲的话好像并不是那么好太多，因为本身个性里面有很多是非常出色的修行和学问都很出色的，所以针对这一个故事而言的话，那当然仅仅是一个个别的这种事项现象这样子。而且这个格西后来又忏悔，就是弥勒如巴没有尊者没有圆寂之前呢，都已忏悔，然后也就是变成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这个，就是弥勒如巴尊者也说你没有什么罪过，本身我的事业已尽，所以他这样做是基于这些原因。但是在这里呢，只有一个重点，一个重点是说修行和学问里面来讲的话，修行更重要。所以这个博士或者是这个格西呢，他学问很好，他以为说弥勒日巴尊者就是修行的话，他也许理论上面他不是经过那种的学问派的那种的学习的话，那可能就是他想展示他自己的某一种的优势吧。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弄巧成拙，越来越生气，最后想毒害这个师父，就是弥勒如巴尊者。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能做一点点的事情的修行的话，也不要做太多世间的那种，就是增长世间的执着的事情，世间的我慢，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修行的时候呢，不应该说就是看这个世间的这个名声或者是别人的一个嘴上的这个应该怎么说呀，会对我怎么想啊那种的看法，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说就是福德不够的人的一个修行的态度呢就是这样子。一个是光是一种的想一想，不太禅修打坐，也不真正的去这个实修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表面上面做供养也好，或者是东做西做这样子，事实上面好像就是都是谈求世间的某一种的回报，还要涨一点这个世间的怎么样，就是积累一些财富也好，有些世间顺利啊，世间的这种功德呀。就是说有点就是供养佛的时候又在想说佛菩萨好像会回馈你更多呀，有这种的一种的心态。这个弥勒如巴尊者说这个希望那个就是毒药里面混合在食物里面吃下去一样的，就是那种的心态。所以说表面上面是修行佛法打坐也好，或者是参与各种的善行的一些活动， 但实质上面呢，好像就是事法为主的一个心态，所以说要得到某一种的名闻利养也好，或者是一种的这些恭敬也好，或者是这些，不论我们所说的世间的做这个看起来是佛法的行为也好，或者是看起来是施法的善行的一些行为也好，本质上面都要看说，观察自己的心。如果是这种的施法的话，发现这个是你心态有一些是这样子，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放生也好，或者是盖庙也好，修佛造塔呀，是一个发一个好心。随着就是社会上边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做得好，你那做，然后就我执就起来了。然后可能就是别人说这个做的不好的时候，你又就会非常的愤怒或者是很不开心，所以，就是也许有人说的，也许有一点道理这样子，但是也许听不进去，就以为说别人是嫉妒你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所以那事实上面就是这些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说，不能够真正的去做这个，开始好像以罪恶的方式来造果报的话，那可以理解吗？本身你如果，杀生也好，或者是伤害众生，直接往下堕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看起来你是在做好事，但是其实也是在往下堕落，那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讲的就是食物里面的，就美食里面掺杂了毒药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说，看起来表面上面是善行或者是佛法的事情，事实上面是一种的，就是世间八法的时候呢，应该彻底就是停止，就是这样讲。是真正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不要去做这个事情，还好一点。有一些是纯粹就是有一种怎么样，因为对境上面有一种利他，所以他们的一种的反馈的一种善心和善愿呢，这样子的话，可能有一些善根，但是那些比较微薄。所以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建议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们要彻底舍弃一心精进，就是纯净的方式来修行佛法，那就是你们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处所呀，怎么样在那里好好去修行，所以不为事法的动机，不为这些利诱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去做，看起来是佛法，事实上面是那种的堕落的那些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么多。所以我们上一次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前，弥勒佛尊者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故事，可能我们也是有时候可以选讲。现在并不是说完全都讲完了，因为我们里面的很多道歌，有一些讲的，有一些没讲。生平也是一样，有些就是，尤其是弥勒日巴尊者曾经学修的那些艰苦啊、历历艰辛的那些部分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应该我们就是浓墨重彩的在那个部分多讲一点。但是说也我们也是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没有，就是反复的比较细节上面没有做太多的这个解释。但是这个部分呢，大家自己花一点时间看一看，然后后来成就以后呢，就是的一些开示，对一些人非人种种的一些开示，我们也讲了一些，没有讲另外一些，所以这些，并不是其他的不重要，其他的大的那些呢，里面都有很珍贵的开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花时间来做文思，哦，那。今天这个部分呢，已经算圆满了。那大家可能我给放一个刚才那个弥勒佛尊者的这个祈愿文，还有就是他修道的这个歌，历时修行的这个修持心要的这个修持窍诀的歌。弥勒佛尊者确实是修持心要而成就的。我们在藏地有很多的佛学院，那到现在也有很多佛学院，也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寺庙，但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学习很多年的这个知识，但是弥勒日巴尊者，我们可以从传记上看，其实没有上一天的那种佛学院的课，他就是一心 接受马尔巴大师的这个心要窍诀而就是寄生成佛的这个故事，寄生成佛的这个事迹吧。所以这个就是也说明了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侧重修行。那我在这里呢，最后给大家放历史修行的祷歌，然后做圆满的结束。我们这一段的就是告一段落，这个课程战胜四魔这个结尾为缘起。
可祖不依不灭，无论你的大举止，他的大色变不中，
想一想，赐福已得一切之罪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怨毒由海，诸有情。今天到这里，扎西德了。